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机器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极限体能王。你看过极限体能王吗？极限体能王是日本知名的体育竞赛节目，它一年举办两届，每届都有100名的选手参赛，挑战一连串近乎人体极限的障碍关卡。在全盛时期，极限体能王在日本的收视率高达 25%， 热潮甚至席卷海外，全球有18个地区都取得在制的版权，制作自己版本的极限体能王系列节目。2023年底，国际奥委会更是宣布，他们即将要借进美国版极限体能王的关卡，来取代奥运现代五项当中的马术比赛，并且预计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首度亮相。在等待2028年奥运到来之前呢，我们想要再趁机的聊聊极限体能王到底哪里好看，节目上面知名的选手与关卡有哪一些，以及它究竟要怎么样变成奥运项目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极限体能王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最近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要帮自己工商宣传的招募资讯啦。除了经营志祺机器这个自媒体品牌，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中更充满了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那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一起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团队伙伴，持续的在这些领域成长茁壮。那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同事们呢普遍很喜欢的三大员工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全体人员都会放福利假。第二，在不影响团队协作跟专案进度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自行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恼人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安排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如果你有兴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到我们的官网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另外，我们还有各式的兼职外包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据说每一届极限体能王的挑战舞台，都是主办单位斥资1亿打造出来的。一场极限体能王赛事固定会有4大舞台，每个舞台呢都有多个关卡组成，选手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面破关闯过终点，才有资格晋级下一个舞台。那如果跑到一半时间到或者中途落水，就算挑战失败。只要一路闯到第四，也就是最终舞台，并且在时间内攀上高塔顶端，就算达成了极限体能王的最高成就，完全制霸。不过说起来简单，要成为传说可不容易。每次比赛开场时呢，虽然都有100位选手蓄势待发，但经过第一舞台的洗礼之后，通常都剩不到20人能够晋级，能够闯到最终舞台的常常只剩个位数而已。将近30年来，只有4位选手在极限体能王达成过完全制霸的成就。而每一次只要有选手完全制霸，主办单位呢就会大给关卡，所以极限体能王的老观众们呢也常常会以每次的完全制霸为界，把节目大致分为第一到第五时期。在第一时期，极限体能王的魔王关卡包含了蜘蛛步道与巅峰战士这两个关卡的经典程度呢，让他们从登场以来一直沿用到了第40届，从来没有被完全的替换，只有不断的改版升级。所谓的蜘蛛步道是以两面垂直的墙构成的赛道，选手呢要以双手啊双脚撑住墙面来移动，看起来就像是蜘蛛那样。而且除了往前之外呢，他们有时还要一边往上，有时还要一边往下，墙面本身呢还会邪恶的上下移动，扰乱选手的平衡。在前4届里面呢，每次都有一半的人在蜘蛛步道败下阵来。而再来呢，巅峰战士的关卡也很疯狂，选手呢用手指指尖扣住墙壁上面凸起的3公分横杆，吊着全身的重量平行位移。而他的路线呢也很需要上下移动，中间甚至会有缝隙，挑战选手在一瞬间只靠单手5根手指支撑体重的能力。历史上面第一个突破这些关卡让局势进入第二时期的选手叫做毛蟹秋山。毛蟹秋山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他每次出赛呢，脖子上面都会挂着一串毛蟹绳子，但他的本名其实叫做秋山和彦。1999年，秋山在第四届极限体能王当中突破自己先天性弱势的障碍，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完全制霸的选手，也让极限体能王出现了第一个振奋人心的高潮。而且秋山在成功制霸之后呢，还是有持续的参赛，他甚至花了70万日币在家打造了新一代难关耸立之墙自我训练。但最终秋山再也没有完全制霸过，除了有些关卡无法突破，似乎也跟他的视力逐年退化有关。就这样子，秋山一路参赛，并且呢在第17届亲眼的见证下一个时代的传奇长野诚制霸， 而后来秋山呢在第28届比赛正式的宣布隐退。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下一位制霸的选手长野城。他本来的职业呢是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海上跑船船员，因此呢又被观众称为是最强船长。那时候参赛的动机是长野偶然呢看了极限体能王之后，被元老选手山田圣己激励，决定也要去参赛。他第一次出赛呢是2001年的第七届，当年他28岁，职称呢还只是宫崎县的渔夫，在第一舞台就被淘汰，而且出赛的画面还全被剪光。但是两届之后呢，长野靠着实力让所有人都无法再忘记他。这边我们要补充一个小资讯，那就是极限体能王比赛呢都是一整天从白天比到晚上，过程当中选手体力会逐渐的耗尽，并且承受着肌肉酸痛与乳酸堆积的痛苦。尤其在第一舞台刷掉大多数的人之后呢，晋级的选手常常休息一下子就又要轮班上阵，所以选手参加极限体能王的成就除了破了多少关卡之外，只花了多少时间也是一大看点。大会的主持人常常会用破关后剩余的秒数来显示选手的实力与剩余的体力，而长野在完全制霸之前呢，就已经多次成为极限体能王最快速的那个男人。长野也通过第一舞台速度每次都无人能及，当多数人都跑到最后一刻才惊险过关的时候呢，他常常还剩下10秒到20秒，完全就是一个时间富翁也让观众对于他在后续舞台的表现充满了期待。而从第12届以后呢，长野几乎每一次都是背号100压轴出场。第13届开始呢，有好几次所有人都在第三甚至第二舞台就全军覆没，只剩下长野一个人。也就是说，就算在挑战最终舞台途中饮恨失败，长野也经常是当届排名最好的选手。有观众就表示，每次呢看到这一届100号是长野城，就觉得比赛随时都还有希望。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挑战成功只是迟早的事情，大家都等着长野真正站上那座高塔俯瞰全场的那一天。而这个机会呢，首次出现在第12届的比赛上。当时呢，长野 0.1 秒之差来不及按下制霸按钮，在终点留下了不甘心泪水。而在终点的高台上，主持人问长野要不要看看底下的风景，他却回答说等我下次真正成功了再看。而在长野所处的第二时期最经典的关卡包含了耸立之墙与芝麻开门。耸立之墙呢是第一舞台的魔王关，选手必须助跑之后跳上 4.3 公尺高的墙面，并且成功的翻越才能够继续的前进。在这个关卡，选手不会落水，可以无限次挑战，但毕竟人的爆发力还有耐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在前一两次就翻过的话呢，他们往往就会在这一关耗尽所有的时间。能不能够突破耸立之墙高度关系到能不能够突破第一舞台，所以很多长期参赛的选手呢，都会跟前面提到的毛蟹秋山一样，在家里面搭建一座复制品来练习。而在芝麻开门呢，则是第二舞台的最后一道防线，选手必须要限制的时间之内依序的抬起30、40、50公斤的墙面，并且从下方穿越。虽然他淘汰的选手不多，但消耗的肌力绝对不少。好的，那回到最强船长长野城，从12届隐恨之后，长野又努力了两三年，才终于在第17届的会场上面成为了节目史上第二位达成完全制霸的选手。那天主持人再一次询问长野高塔上面的风景有什么，长野流着泪回答，完全制霸的顶端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能跟所有极限体能王并肩作战，让我感到非常的快乐与满足。那一年长野32岁头衔也从一开始的渔夫变成了第28金比罗丸船长。经常担任100号的他呢，总是会看着每一位选手上台为大家的表现开心的惋惜，而他最活跃的那几年呢，也常常被认为是整个节目讨论度最高最热血的篇章。长野制霸之后持续参赛到42岁才宣布隐退，虽然有好几届还是拿下当届最好的成绩，但随着年纪增加，他的表现渐渐的比不上其他的后浪。而就在长野完全制霸的第17届，有个台湾男人呢也首度进入了极限体能王的会场。这位台湾选手叫做李恩智，他是职业的攀岩选手，在极限体能王举办的台湾区预选当中呢拿到了第一名，获得了参赛资格。从第17届开始，李恩智一共参赛了12次，其中有10次他的完赛成绩呢都排在全体的前10名。在第24届的比赛当中呢，他就只差4公尺爬上终点，是距离完全制霸最近的一次，也被节目组封为是台湾的英雄。而李恩智差点爬上去的那一年，节目也刚好出现了后长野时代第一个完全制霸选手七原裕志。更狠的是他在第27届再度连霸，创下了二次制霸的惊人纪录。那虽然近几年七原已经超过40岁，但他还是能够常常的闯到第三舞台，被认为是现役选手当中最宝刀未老的一位。好的，那来到最后一位全能制霸的选手，就是在七原之后的新生代后起之秀森本裕介。 森本从还在念国小就开始在看极限田王，他一直都怀抱着能够参赛的梦想，从小就开始锻炼身体。他第一次登场的是在第18届，但是当年的森本才只有15岁，是节目史上最小的选手。之后森本一边求学一边努力不懈的尽可能参赛，期间经过了他的高中大学研究所时期，最后呢，森本终于在第31届的比赛当中成功达成了完全制霸的目标。那年他才23岁，刷新了节目最年轻完赛者的记录，而长野城呢又刚好在隔年的第32届宣布隐退。森本就像接下了长野的接力棒一样，在接下来的每一届比赛都穿上了背号100号的背心，肩负着广大观众的期待。而在2020年秋季的第38届比赛当中，森本也真的不负众望，再次的挑战成功。最近一次呢，则是在2022年的第40届舞台上面，他差一秒就能够再次按到完全制霸的按钮。就这样子，一届又一届，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选手，不断的鼓舞着更多的年轻人来参赛。极限体能王的精神，当然也就早就传到了台外，甚至出乎意料的引起了奥委会的注意。说到极限体能王前进奥运，会是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原型参考的是美国版的极限体能王，美国忍者武士。美国忍者武士呢，在2009年开播，至今播了15季，非常的受欢迎，台湾的电视台也有转播。据说奥委会呢，在正式宣布之前，用美国版本的关卡进行了4次的测试，最后认定极限体能王可以成为奥运的新比赛项目，取代现代五项当中的马术。原本现代五项呢，是一组模拟19世纪骑兵资格的比赛，运动员呢要骑着不熟悉的马，使用手枪与剑战斗，还要会游泳，并且跑得够快，一连五项赛事呢，在一天之内都要全部完成。但也正是因为选手跟马匹不熟，所以这几年奥运呢都有出现过马匹受伤或是选手受伤的事件，导致这种陌生配对的比赛方式备受质疑。外界推测，这可能呢就是奥委会决定另找项目来取代马术比赛的原因。而至于奥运上面的极限体能王到底要怎么样比，具体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公布，但确认呢会是以障碍赛的形式出现。如果之后有更多的资讯，我们会再想办法更新给大家。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团队呢在讨论这集的过程当中，觉得极限体能王就像一部长达30年的热血漫画，上千位选手当中有天赋异禀的超级明星，有靠意志力每年苦练的修行者，有成功的喜悦，也有不甘心的泪水，那当然也有师徒友情这样子的羁绊，而大家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要征服最后的大魔王，登上高台俯瞰什么都没有的景色。虽然隔着电视，但观众跟选手之间呢，却也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一路看着他们的努力跟执着，默默的感动到乱七八糟。当年长野城结婚新传下雪的时候呢，节目组甚至还有简短的转播，画面真的超级的温馨。那么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极限体能王几乎完美的符合了我们对于奥运赛事的想象。在商业上面，它的可看性高，娱乐感很强。在精神上呢，选手们就像是全人类的代表，那些过去像高墙一般的障碍，总会有人努力突破。而他们留下的经验或者训练方法，又让下个世代的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追求下一个人类的极限。不过话说回来，现阶段比较具体的奥运细节还没有出炉，所以我们只好先不负责任的推测，应该就是挑几个关卡串在一起，让运动员挑战。至于会有哪些关卡呢？我们真心希望一定要有最经典的疯狂巅峰战士跟耸立之墙。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极限体能王的介绍呢，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中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极限体能王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还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这期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喽。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时事议题的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七七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by志祺七七。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的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